弟兄姐妹早上好，感谢神，我们今天要从诗篇当中思想一个非常重要的生命的问题，为什么要赞美神。如果我问大家为什么要赞美神的话，答案可以很多，有谁可以给我几个答案吗？为什么要赞美神？他配得赞美，有人讲我得了医治，有人讲我找件工作，有人讲没什么原因，我就是要赞美神，没有原因。今天我们要从诗篇里面换一个角度来讲，为什么要赞美神。大家有没有想过，你吃海鲜的时候要赞美神？有没有想过过农历年要赞美神吗？不是说神规定了这些日期，或者神造出螃蟹龙虾给我们吃，是从诗篇当中有一些特别的意义，值得我们思想为什么要赞美神。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在新的一天当中再次来开启我们。今天是你的日子，主耶稣亲自与我们同在，在我们生命中来帮助我们成长。今天我们就谦卑的再次来到你面前，来领受你的话语的祝福，让我们能够看到赞美的真谛，保守我们众弟兄姐妹众学生在今天的信息当中能够再次被更新。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我们可以从四个方面来看为什么要赞美神。我们首先看一下今天诗篇的一个特别的结构。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诗篇里面有一个特别的结构？这个结构就是第一节经文跟第九节经文是一样的。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这个结构按文学的表达是叫做 inclusio， I-N-C-L-U-S-I-O， 是框架的意思。框架是文学特别的一个表达，一前一后是表达一样的意思。第一节经文、第九节经文是一样的，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就是耶和华我们的主，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的美。神的名就是这首诗篇的框架，就是这首诗篇的中心。为什么神的名这么重要？神的名有两个，第一个叫耶和华。犹太人非常尊敬神，他们不称呼神的名，神的名是不能称呼的，所以耶和华这个名他们用四个辅音字母 YHWH 来表达。四个辅音字母你没有办法发音，对不对？但是如果我加两个元音字母，在 Y 后面加个 A， 在 W 后面加个 E， 就可以发音叫 Yahweh。 这个名字是创世纪二章四节第一次出现的， Yahweh， 中文叫做雅威，雅威或者耶和华。这个名字是创造宇宙万物、创造人生命的神。名字非常的重要。我的名叫尹永浩，我的名在家里面非常有意义，因为我是一个爱我太太的丈夫，我是爱我女儿的父亲，我也是被爱的儿子，我有父母都非常的爱我。史蒂芬·哈伯对加拿大的人很有意义，因为他是加拿大的总理。同样的，神的名在全地、世界各个地方都有绝对的意义，因为他是全地的创造主，他是创造者，万物都是他造的，万物都在他的掌管之下，宇宙万物中没有一件事情是偶然的，都是在他的掌管之下。当我们来面对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掌管宇宙万物的时候，我们产生一种极大的敬畏，所以我们会说耶和华 Yahweh Jehovah。 第二个名就是主。主跟 Yahweh 不同，主的出现是在生命记六章四节里面，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犹太人会把主称为 Adonai Adonai Adonai， 这是神另外一个名称，表明人跟神之间独一的、独特的个人的关系。耶稣受难记这部电影一开始，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他所称呼的主就是 Adonai Adonai。 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我们立刻把握两个概念，一个概念它是崇高的，掌管宇宙万物的运行；其次 Adonai Adonai 是我们生命当中认识我、了解我、爱我、与我同在、知道我痛苦、知道我喜乐的主。在这个框架下，我们看为什么要赞美神的四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因为神从天彰显他的荣耀，从天彰显他的荣耀。我们每天都在看天，低头不见抬头见， 天好像没有什么稀奇的，但是天这个字在诗篇第八篇中一共出现两次，也是与创世纪一章一节的起初神创造天地的天是同一个字。我们翻成天不是特别精确，应该翻成天堂，而且是复数的，复数的。当我们讲天的时候，我们会讲到 sky 天空，实际上希伯来人的概念当中天是 heaven 的意思，起初神创造天堂跟地球跟地面。在犹太人的观念当中，天有三层，第一层就是这个大气层，我们生活的大气层范围内的天，这是第一层天，也是天堂。第二层天就是在大气层以外，我们可以经历到、观察到、旅行到的所有的宇宙空间、太空，这叫第二层天。第三层天就是神跟天使所在的居所。当天使加百列来到玛利亚的家中，向他报告他要怀孕生子的时候，加百列从天堂神所住的场所来到玛利亚的家中，然后报告完消息又回到天堂去。我在神的居所跟人的居所之间是可以来来回回的。每一次我们举目望天的时候，我们看到蓝天，为什么是蓝的呢？因为在我们头上有一层看不见的大气层，这层大气呢对蓝光的散射比较大，所以我们会看到天是蓝色的。很多年前我跟我们家人第一次看所谓的全方位的立体电影 Omnimax Movie， 大家有没有看过全方位的立体电影？它那个电影院是一个从舞台开始就是一个圆形的球，从舞台平地一直到我们的头上都是一个巨大的球形的屏幕，不需要戴立体眼镜，我们看到鸟啊、兽啊、飞机啊飞来飞去的时候就在我们头上啊，非常的立体直观。我们也可以想象我们所居住的地球就是一个巨大的立体电影院，天就是一个巨大的立体屏幕，地面就是一个舞台，我们人在上面既是观众，我们观看天上发生的一切事情，飞鸟、地上的走兽，我们人本身也是主角，我们在里面做治理、做管理。如果我们去月球旅行，我们就会发现月球没有大气层，从月球看天空的时候，你们知道看到的是什么？全部是黑色的，连太阳只有一个白点，这样的黑从你的身边一直延续到无限的空中去，黑的可怕，有的时候你觉得不小心我走两步可能掉下去。但是因着神为我们造的这样一个大气层使我们保护起来，让我们住在其中的时候感觉到像家，感觉到被保护，感觉到有温暖，感觉到安全，所以地球就是我们的家。这是在月球看地球看到美丽的风景，蓝色的是海洋，有70%是蓝色的。当宇航月球回到地球的时候，他们就讲我回家了，而且感觉到非常的安稳。所以我们举目望天的时候看到蓝天，首先要为此感谢神，因为这个天是神刻意为我们设置的家园，地球是一个乐园，是神刻意为我们设置的，我们要为此感谢神。每一天我们走路，我们看到蓝天，我们看到阴天，看到雨天，我们知道在我们上面有一个保护的大气层，陨石流星不会随便闯进来，紫外线有害的射线不能随便的射进来，所以这是神为我们设置的第一个天堂。赞美神的第二个原因呢，是因为神眷恋人的需要。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如果我们看神所造的第二层天，就是宇宙空间、星际空间的话，大的难以想象。如果我们把太阳系放在一个体育场里面啊，体育场这么大，太阳就是一个篮球，地球大概就像一颗黄豆那么大，我们把这个模型太阳系再缩小放我们这个房间里的话，太阳可能就变成黄豆那么大，地球就像一粒灰尘，我们就看不见了。太阳系大的难以想象，离我们最近的一颗恒星可以发光的星星也在100万公里以外，光要走4.5年。但是呢，宇宙空间有10亿个星系与星群组成的，它们的距离超过100万亿公里，10^12次方，大的难以想象。100万亿公里，光速1秒30万公里，也要走100亿年，10^10次方，这都是大的难以想象的数字空间。但是诗篇这样讲，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这是一个拟人的用法，神以他的指头造天，那么神的手、神的膀臂、神的身体又有多大呢？是无法想象的。有一首诗歌我们喜欢唱， 每一次我祷告，我摇动你的手。唱过这首歌吗？啊，唱得很欢快啊，好像很轻松啊。每一次我祷告，我摇动你的手。神用他的指头造天，我们祷告能摇动他的手吗？有些歌是不能随便唱的。诗篇第八篇告诉我们，神是一位极其崇高的神。神不像一位老爷爷啊，创造一个万物啊，造了半天累了，我睡觉了。然后我们每一次我祷告啊，神啊你醒醒吧，我生病了，神啊我要找工作了，是不是这个概念？不是这个概念。神是极其崇高的，很多时候我们祷告不蒙应许，你要知道，神有他的旨意，他太崇高了，我不理解。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述的月亮星宿，有什么感受呢？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是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顾念的意思就是想着、记着的意思。Remember， 当挪亚一家人在方舟里面150天，地上有大水泛滥的时候，神后来纪念挪亚，就是大水退去，他们从方舟里面出来，这是顾念我们。神还眷顾我们，就是关心我们 ，care。神真的很关心我们。神为我们在天上设置月亮星宿，设置就是放置。摆设的意思。明年我们家过圣诞节，我要把一棵圣诞树拿出来，把那树摆起来以后，我的女儿就把他们从小的小照片、铃铛、小球、小动物就要挂在那个圣诞树上，这儿挂一个，那儿挂一个，挂得不小心还掉下来。这是放置、设置的意思。神在天空当中为我们设置月亮、星宿，包括太阳，包括其他的星星，设置、陈设。是一个刻意的动作，是一个爱的表达。我爱我的女儿，我去拥抱她一下，给她一个亲吻，亲亲她的头，亲亲她的脸，摸摸她，这是一个爱的行动，这是刻意的爱的行动，是用一套程序，一个电脑程序不能表达的。如果我们当中有做人工智能的，你要设计一套程序，然后可以模仿李牧师的这个动作啊，我爱我的女儿，我亲一亲她，哇，这个机器人能够这样做吗？可不可以做？也许可以。我上一趟问，有人说可以。哇，即使可以，这个机器人也不能表达我对我女儿的爱，对不对？我亲她一下，我摸摸她的头，这是一个刻意的爱的表达。同样的，神在太空当中、天空当中为我们设置月亮、星宿，这是一个爱的行动、爱的表达，是任何理论，包括大爆炸，不能表达的。当今很多人喜欢大爆炸理论，但是你要知道，任何一个理论再复杂再精确，也不能解释神对人的爱，也不能解释表达神对人的爱。诗篇讲，当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我感受到什么？神爱我。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就是神爱我。现在我要讲一下赞美神以过年吃海鲜有什么关系？刚开始我讲过，你们可能就要等着这个关系呢啊！神把月亮陈设在太空中、天空中，月亮有很多的用处，其中一样就是可以发生季节性的潮汐，大家知道吗？如果没有月亮的话，地球上的江河湖海就变成死水一滩，所以龙虾、鱼、海蛎，中国人喜欢吃的海鲜。过节的时候都吃不到了，因为没有氧气，这些东西就死了。几年前我去海拉尔旅行的时候，海拉尔这个名称很美啊，海拉，海拉尔，名字很美，但是呢有很大的污染。我看到一个大湖，里面真是死水一滩，发出臭味，一条鱼都没有，没有人钓鱼。一个湖，一个海，如果没有空气的循环的话，很快会变成死水一滩。大家养过鱼的话都知道，鱼缸里面要放一个什么小的空气泵，所以不断的要打气进去。这样的话保持水缸的空气新鲜，鱼才可以活。如果没有空气泵的话，可能几天这鱼就要肚皮朝天了，然后水也要臭了。月亮就是地球的空气泵，因为潮汐作用不断的使新鲜的空气打入到海洋里面去，所以你在过年的时候才有海鲜吃啊。赞美神，我们首先要为神为我们设置的月亮来感谢神。月亮还与过年有关。今年过年是大年三十哪一天啊？2月17还是17？你怎么知道？你打开那个电脑算一下，网上 Google 一下就知道了是吧？ 那古代的人没有网络怎么看？怎么知道？怎么知道过年？什么时候过年？我在外面打工，我要回家过年了，我怎么知道什么时间过年？不知道。看月旋是吧？看月亮，看星象。所以月亮与过年有关。我从小很喜欢过年，因为过年有很多好吃的，还可以玩游戏、打牌、聊天、唠嗑，一晚上不睡觉。因为小的时候不喜欢睡觉，每天10点钟睡觉，哇，一过年可能一夜不睡觉都没关系。过年的时间与月亮的运行有关。我们现在的公历就是一年365天，叫做公历。这个公历不是最精确的，应该是365天5小时48分46秒。所以每过3年以后，因为它多出5小时48分46秒，第4年的时候就变成24小时，就变成一天了，每4年就多一天。所以我们有一个闰年，就是2月变成29号了，就是每4年2月从28就变29。所以我们365天有一个结尾，那个余数呢就每4年就多出一天来。但是我们中国人的农历或者夏历不是按照公历这样算，我们是按照月亮绕地球的次数来计算的。中国的农历是月亮绕地球一圈算一个月，平均是29天半，29.5，12个月，就月亮绕地球12圈，一共是354天，比正常的地球年一年公历的话少11天。所以你每过一个中国的农历年你就少11天，过两个中国农历年少22天，过3年的时候少33天，就少了一个月。所以中国的农历算法的话，每3年就第3年的时候要加一个闰月，闰月就30天，每3年就要加一个闰月，这样才能保持一年有365。那么你知道没有闰月的时候，每一年不是要少11天吗？所以我们过年的时候，如果没有闰月的时候，每一年都比前一年少11天。如果今年是有闰月的话，2月18号，明年就变成了2月8号左右，再下一年没有闰月就变成1月30号，然后第3年又有闰月了，我们又变成2月20号了。所以你就会在1月底跟2月20多号之间，每2年就跳一次。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的算法。另外，在地球上看月亮，与地球上看太阳是一样大的。大家发现没有？地球上看月亮，与地球上看太阳是一样大的。为什么呢？月亮虽然比太阳小，太阳的直径是月亮直径的400倍，月球跟太阳的距离是月球跟地球距离400倍，所以我们在地球上看月亮跟太阳是一样大的。这就产生了日食，全日食，而且在白天的时候月亮完全可以把太阳遮起来。一般全日食发生是在月中15号的时间，就是在月中的时候，神为我们在天空中设置月亮、太阳各样的星数，为的是让我们定节期，知道时候。这是全日食壮观的景色。当我们看到这样壮观景色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讲：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神在宇宙当中为我们陈设星数，就是星宫。大家都知道12星宫，有人靠12星宫来交朋友、找对象、算命，算我的性格，算我的脾气，羊跟牛有什么关系，这都是没有道理的。12星宫是怎么来的呢？当地球绕太阳一圈的时候，360度叫一个回归年，一个地球年，365天，5个小时48分46秒，这一圈月亮绕地球多少圈？12圈。地球绕太阳一圈，月亮绕地球12圈，这12圈就把这个黄道面分成12等份，每一份大概30度。所以如果我们以地球为中心看出去的话，每一个月就可以看到一个新的星宫，一个新的 constellation。 一年我们可以看到12宫，12星宫。这是12星宫跟季节的一个关系。我们的老祖先非常聪明，他们早就把春夏秋冬四季以12星宫连起来了。所以看到某一个星宫的时候，我就知道是春天，我就知道夏天，我知道冬天。真正新年的开始是从双鱼座开始，双鱼座到白羊座是春分，那个时候开始，前面就是双鱼座， 第一个就是白羊座，白羊座，然后接下来是金牛座、双子座、巨蟹座、狮子座、石女座或者处女座、天平座、天蝎座、人马座、摩羯，最后是宝瓶座。这十二个星座就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节期，一年十二个月，每看到一个，我知道在哪个节期。春分实际上是在零度开始，是在三月份左右。我们看到白羊座跟双鱼座，我们知道春分已经开始了，春分开始了，然后就夏至、秋至，然后冬至。神在约伯记中这样问约伯：你能按时领出十二宫吗？神问约伯：你能领出十二宫吗？所以十二宫、十二星宫不是人的发明，是神的命名。十二宫与我们的生日、找朋友、性格、脾气、爱好一点关系也没有。诗篇讲：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眷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神在天上为我们陈设月亮星宿，不仅仅是让我们知道季节，什么时候回家过年吃海鲜，或者按时播种收割，还有更深层的意义。犹太著名历史学家约瑟夫 Josephus 在一篇有关古代文明传说的著作中这样讲，他说亚当的儿子赛特以及他的后裔以诺最早讲述了有关星宿的故事。这个故事是这样的，星宿都是有预表的，所有的星座的名称都是有预表的，一个是蛇，一个是羔羊，蛇代表魔鬼，羔羊代表救赎者。美国19世纪著名的神学家约瑟夫·希斯在他所著的《星宿中的福音》一书中为十二宫做了救恩式的注释，供大家参考。开始就是处女座，由童贞女所生的救赎者。天平座，天平座是神的审判、神的公平。再往下，天蝎座，救赎者必须战胜蛇，就是撒旦魔鬼。人马座，神人二性，救赎者战胜魔鬼，最后得到颂扬。摩羯座，救赎羔羊复活，让所有的信他的人都得生命。宝瓶座，生命的活水赐给所有信他的人。双鱼座，基督的第二次再来，救那些相信他的人。白羊座，圣洁的羔羊。金牛座，审判者为荣耀的君王，掌管王权。双子座，未来荣耀的君王，将敌人踩在脚下。巨蟹座，就是神的羊，安稳在他的保护之下。最后狮子座，救赎者最终得胜掌权。所以从使女座到狮子座是一个得胜的过程。耶稣是犹大支派的狮子，对吧？犹大支派的狮子，童女生子，一直到他最后做王掌权。神将他的救恩实际上在星象当中已经有所显明，只是我们一般人不大知道。当基督降生的时候，有东方来的博士，就是远东来的，有智慧、精通天象，而且敬畏神的人，千里迢迢来到犹太地的耶路撒冷朝见这位新生的君王耶稣基督。而且当基督再来的时候，他亲自讲，天空中的星象都要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日头变黑，月亮不发光，而且天上的众星都要坠落。所以当我们讲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的时候，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呢？神真的很眷顾我们，顾念我们，他差遣基督耶稣来拯救我们。日月星辰的运转都是以耶稣基督的降生、耶稣基督的救赎、拯救为中心的。所以我们人的生命也要时时刻刻以耶稣基督为中心在运转。我挑战大家，我们的生命有没有在时刻以耶稣基督为中心在运转？今天你们来敬拜赞美非常好，这是其中的一个表现，但是还不够。平常我们还要读经、祷告、要聚会、要赞美，这都是以耶稣基督救赎为中心的表现。第三个赞美神的原因，因为神赐人尊贵的荣耀，神赐人尊贵的荣耀。第五节经文讲：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这里面的天使也是神的意思。创世纪一章一节讲到，起初神创造天地，神那个字与这里面的天使这个字是一样的， Elohim。 你叫他比神微小一点， 与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经文，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互相的回应了。神以他的形象来造我们，所以我们比神微小一点。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四节讲到，神的形象是什么呢？真理、仁义、圣洁。所以神的形象并不是我们眼睛可以看到的，肉眼可以衡量的，而是真理、仁义、圣洁。真理就是我们的理性，我们的理性。神的话语是真理的最高的标准。当我们思想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的理性回归到最高的形式，神的形象里面去。仁义是我们的法性，公义嘛，义代表法性，圣洁代表德性，人是有道德的。真理、仁义、圣洁表明人的三个层面：理性、法性、德性。这是神的形象的最高的表达。那么人真正的价值如果不在真理、仁义、圣洁里面，还有什么其他的表达呢？人的价值到底在哪里呢？昨天晚上我去参加一个特别的筹款宴会，是西人举办的，西人举办，都是很有钱的人，组织也办得非常的好，都是上百万的筹款。我的餐桌上有一个老人，七十多岁了，他自我介绍，他说我有两次曾经几乎死掉了又活过来了。第一次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在匈牙利他搞革命，结果被政府追杀，差一点死了，后来就跑到加拿大来了。第二次是几年前他得了中风，他说右半身几乎不能动了，他失去了20%的语言的能力，慢慢的恢复，慢慢的恢复，挺憔悴的，七十多岁了。我在想一个问题，人的价值，人的生命到底在哪里，如何衡量？是到老以后我跟别人讲我几乎死了两次，现在又活过来了，你看我现在我还能工作，我还能跟你说话，是这样的价值吗？人其实上是非常复杂的。很多时候我们爱一个人爱到睡不着觉的地步啊，你想一个人好美啊，连觉都睡不着，饭也吃不下，结婚了，娶到手了，发生争执了，毛病了，让你睡不着觉的也是那个人，晚上恨啊，难过啊，不好受啊，也睡不着觉。人的价值是很难定的。年轻时候强壮，你们今天都很强壮，年纪大的时候就很软弱，老头还要拄根拐杖。年轻的时候很聪明，思维很快，老的时候也许老年痴呆症，说句话都说不清楚。年轻的时候很漂亮很英俊，老的时候哇，丑八怪，丑老太婆了。人就是这样的。如果你看人生从始到终，没有很多有意义的事情，没有很多很盼望的事情，所以很多人年轻轻的时候就结束自己的生命。基督徒不一样，基督徒真正看到人生的价值是我们有神的形象，真理、仁义、圣洁。神赐给我们一个尊贵的身份与地位，这是我们可以把握的。不管我们外表看上去再老、再不好看、再迟钝、老年痴呆，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中有神的形象，有神赐给我们生命的冠冕。唐宗荣牧师说过，人一旦对自己的认识有所错误、误差，人便没有办法解决自己生命中的问题。人对自己的认识就是看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有神的形象，有尊贵的荣耀，真理、仁义、圣洁，理性、法性、德性，有基督新的生命，这是我们生命真正的价值。所以不管我们是强壮的还是弱的，聪明的还是愚拙的，年轻的还是年老的，漂亮的还是不太漂亮的，我们都有共同的尊贵的荣耀的形象，不需要自卑，不需要自怜，我们有神的形象，而且我们因这个尊贵的形象来赞美神。最后一点就是赞美神的第四个原因，因为神赐人管理的权柄。六到八节经文讲，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经海盗的，都伏在他的脚下。神把万物造在亚当的前面，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兽，先是海里的鱼、空中的鸟，最后是地上的兽。亚当的被造在最后，但是呢，因着亚当有神的荣耀、神的形象，所以亚当有超过万物的权柄，能够治理这些动物。这个管理的权柄就是神赐给人的文化使命， 文化使命，管理治理地面。今天科学技术最发达的都是基督教建国立国的国家。你们读书没有到沙特阿拉伯去读书吗？没有到非洲赞比亚去读书吗？都是到欧美英美来读书，对不对？这是因为以基督教立国的国家，他们首先从圣经当中看到了神所赐给人的文化的使命，因着这样文化的一个使命产生了文化的动力与责任，产生了文化的动力与责任，所以我们可以不停地探索，进入到宇宙当中去，还不满足，我们继续探索，而且我们知道这是责任，我们要向神交账的，这是非基督徒文化所没有的。非基督徒的文化不能对自身产生动力跟责任。另外我们会看到，在一个文化的使命当中不可避免带来一个堕落，因为人是有罪的。当文化科技取得极大的发展的时候，因为人的罪性，文化也随之堕落。当科技达到高峰的时候，比如说现在互联网吧，有许许多多的罪恶的事情就在互联网上发生，科技越发达这种事情越大。人类第一颗原子弹造出来的时候就扔到广岛长崎去，造成无数的生命的死亡，使许多科学家失去对科学的兴趣。文化的使命没有福音使命就会自我膨胀，罪的自我膨胀。福音使命反过来，如果没有文化使命就会自我孤立，孤芳自赏。我们基督徒，我们就在教会里面赞美神，我们在这里敬拜神。文化使命有了福音使命，就会如虎添翼，展翅上腾。弟兄姐妹应该为我们所领受的文化使命来赞美神，为我们所领受的科技的成果，我们的手机、互联网、微信、微波炉、汽车等等这些先进的工具感谢赞美神。同时我们也需要在我们的学校，在我们的工作场所当中来分享福音，这样教会才能真正成为世界的光，成为世上的盐，山上的城，台上的灯。第三节经文讲，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这个天我刚才讲过，第一层第二天包括宇宙万物。然后呢，神就派人管理他手所造天，不光是在地球上这些生物动物，也包括宇宙空间。我们的文化使命也包括星际旅行，探索太空，因为这都是神所造的。基督徒有的时候会问一个问题，我们以后在天堂到底做什么啊？我们天天在那赞美神不是很 boring 吗？对不对？其实不是这样，一个文化的使命会持续到永恒。文化使命是宇宙性的，不仅仅在我们这个小小的地球上面，而且我们会旅行到太空当中去。以后在永恒当中，我们仍然会在神的创造当中去探索他的创造，这个奥秘是无穷无尽的。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文化使命，是宇宙性的。我的小女儿喜欢各种动物，她看了电影《Avatar》，她骑了一只红的大鸟，最后把它征服了。哇，她特别的向往，她说啊，我也希望骑个什么类似这样的鸟。我说好啊，我说以后真是到天堂以后跟神在一起的时候，神会给我们很多这样的机会来骑各样的动物，骑大象，骑恐龙，骑只飞鸟。他说你要骑到哪里去？他说哇，骑到宇宙当中去。他说但是我也有点怕，黑乎乎的。我说那我就陪你去，还跟我拉钩。神给我们一个文化使命是无限的，是超过我们想象的。今天你们搞科学的搞研究的就好好的学习宇宙万物所蕴藏的奥秘规律，是研究不尽的。当我们有所明白认识的时候，把一切荣耀赞美归给神。我们要认识到这个文化的使命最终跟福音的使命结合起来，成为一个极大的动力，让我们不但是一个聪明的科学家，而且我们是有真理仁义圣洁的基督徒，有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现在我们总结一下今天的信息。赞美神有四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什么？大家还记得吗？因为神在天上彰显了他的荣耀，地球是我们的家园。第二个原因是什么？神眷顾我们的需要，他为我们陈设月亮星宿，星辰日月是神特别为我们陈设在天空当中的，让我们可以按时节过年，播种收割，吃海鲜，冲浪，潮汐发电，这是神的作为。赞美神的第三个原因是神赐人尊贵的荣耀，赋予我们他的形象。第四点， 神赐我们管理的权柄，赋予我们文化的使命。管理并不是仅仅在这个地球上管理我们的资源，包括宇宙太空。从这首诗篇中我们看到神极其的超越，神以他的指头造天，神超越到我们难以想象的地步。中世纪意大利有一位神学家安瑟伦，安瑟伦讲神是无法想象有之比他更伟大的那一位，神是无法想象有之比他伟大的那一位。就是说你如果可以想象神有多伟大，那就不是神，神是无法想象比他更伟大的。但是诗篇第八篇也告诉我们，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这个婴孩就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就是那一位婴孩，他像我们一样从婴孩开始出生，做人，吃奶，慢慢的长大成长，最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以大能复活，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这一句经文就应验在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生命当中，从婴孩到复活，我们可以经历他，听他说话，看他，摸他，怀疑他，甚至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但是通过他婴孩生命的成长，更让我们来跟他相连，让我们相信他，最终让我们承受他荣耀的生命，复活的生命，让我们与他一同来领受治理全地、管理宇宙万物的文化使命。而且他也应许我们一个福音的使命。大使命怎么讲？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我就必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在文化使命、在福音使命当中，这一位救赎者耶稣基督永远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可以这样的赞美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给大家两个应用问题，登在周报上面。从诗篇第八篇中，我们至少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赞美神。我讲了四个，不一定有四个，大家可以思想。第二个问题就是，知道了为什么要赞美神，我们怎么通过每天所看见的大自然来操练赞美神呢？我们每天坐车、等车、跑步，我们都看到蓝天、雪天、阴天，我们可以在我们日常所看见的自然界当中来操练赞美神，对神说：耶和华、亚伟、我们的主、阿多奈，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的美。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是何其蒙福的一群人，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承受尊贵的身份、荣耀的生命，我们也在你的爱子生命当中承受了一个新的文化的使命、福音的使命，我们为此来感谢你。我们在亚当里所失去的，在基督里面已经完完全全得回来了。我们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地万物，你的荣耀彰显在其中。我们愿意在这个时候虚心的领受你赐给我们的各样的使命，在我们自己的生活当中荣耀的活出来。感谢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以如此卑微的形式从天而降，进入我们的生命当中，在这个世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不断的彰显他的同在。我为此感谢你。我们今天所有的弟兄姐妹能够坐在这里聆听你的话语、思想你的话语、明白你的话语，都不是偶然的，也不是突然的，都是有你特别的带领、你特别的恩典。我们看到宇宙万物、日月星辰的运转都是以耶稣基督救赎为中心的。我们更是赞美你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这样奇妙的作为。愿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每一天的生命生活都是以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为中心的。特别祈求你祝福我们当中的福音朋友，他们正在寻求、正在认识、正在经历，你就大大的开启他们，来祝福他们，帮助他们认识你是天地当中宇宙万物的创造者，你也是我们人生命灵魂的救赎者。你爱我们，你帮助我们，你开启我们。愿我们斡轩今年的敬拜团契更加的来荣耀你的名，更加的彼此相爱，能够共同的成长。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尊贵的名，阿们。